这几年最火红的网购平台其实并不是 PC Home 或是 Momo， 而是打着募资新创的一个募资平台。这个利益良好的平台原意是为了帮助没有资金、没有资源的创意家们用募资预购的方式凑足开发资金并打响品牌名号。但是最近募资平台似乎问题越来越多，以募资手段行团购之时，这个我觉得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哦。只要商品品质优异啊，商品来源标示清楚，价格跟到货时间合理，我觉得就算对得起消费者了吧哦。但是现在发生的问题啊更大，是假原创之名贩售贴牌产品就算了哦，产品承诺到货的时间严重延迟，消费者却求助无门啊，或是啊收到产品后啊功能跟品质远低于宣传的文宣，这么大的问题哦，让消费者实在是非常的苦恼。但当大家开始对于募资平台的评价开始走下坡的时候，有位完整经历过台湾募资平台快速成长还有快速跌落神坛的年轻人站出来了。在4月22号的时候啊，正式将全新的募资平台挖贝推上了台面。在这个时候推出全新的募资平台，我想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不然就是想要拯救募资平台的一个救世主。那科技酷宅呢，这次特别邀请到挖贝与贝壳放大的创办人林大涵来聊聊募资平台怎么了。我们这次是采用电话录音的方式，所以在音质部分如果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好，请大家多包涵。
下了班您迅速抵达约会餐厅，
买电影票不再排队浪费生命，
开车出游一手掌握停车资讯，
因为科技生活更有效率，
省下时间用来轻松惬意。
科技酷宅陪你漫游网络世界，
聊聊新鲜话题。
哎，大涵，那我们就先跟科技酷宅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Hello， 科技酷宅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 Kissplay 早安。
早，对，我们今天其实还起了蛮大早来去录音的哦。对，因为其实大涵其实虽然是在疫情期间还是相当的忙碌，大涵你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当然主力是在推我们新建制的集资平台叫挖贝，然后其他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延伸的工作在做，例如可能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创投基金叫天使放大，那天使放大专门投文化内容，所以可以想见在这一波疫情的影响里面，文化内容的投资变得更重要了。
是没错啊，有些艺文工作者在这段期间少了一些演出机会之后，对他们收入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天使，我们先聊一下你的天使放大这个是在做什么。
天使放大它是一个以比较特别的形式在做投资的基金，那它的投法跟一般我们所理解到的创投啊或者是那种上市柜的买股票不一样，就是它投下去之后，然后它跟你分的不是最后的获利，是跟你分一开始的营收。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做，是因为很多文化内容的创作者或者是开店的人或者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可能到最后可能会卖钱但不会赚钱的原因，是因为到最后成本跟费用超出预期。那这也是很多投资方可能会担心的，因为你投资之后你又不是拥有它完整的掌控权，那你怎么会知道创作者本身能对成本跟费用有效的控管呢？那所以到最后他就因为不能控管他就不投了，然后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拿不到钱。那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引用一些海外的有趣的投资方法，然后专门对这个方式做一些改善，然后所以就带进来的这种模式，现在状况也不错。这个东西叫做 RBF Revenue Based Financing， 就是以营收为基础的投资行动。那这个方式来做其实效果还蛮好的，然后最近也开始有越来越多可能从小规模的影视制作到大规模的影视制作都开始用这个模式在研究了。虽然说这是一个新的投资工具，可能它跟我的本业其实还是很相关的，像刚刚说的那个 RBF 啊，它既然它可以变成是一个投资基金，那我专门的领域就是群众集资嘛，它当然也有可能被分散成很多个体用小额的资金来参与。那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个投资基金其实也是为了在下一个阶段希望可以把 RBF 这个模式带到群众集资这个领域做的前期准备。
嗯哼，懂。那你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群众募资或是什么募资平台的相关资历吗？因为我知道的是从很久很久之前开始，从Flying V 开始嘛，对不对？
对，我想我应该是台湾最早投身这个领域的人之一。然后我最早是参与了 Flying V 的创建，那他是从2011年的7月开始筹备的。然后到2012年的4月 Flying V 正式上线，然后到了2014年5月6月的时候，那我离开了 Flying V， 2014年的10月成立了贝壳放大，那他目前就是兼营了群众集资的顾问、整合行销，还有经营平台和刚刚说到的投资，然后一路到了2021年的4月底的时候，我们也推出了自己的集资平台叫做挖贝，所以这一路走来，现在已经快10年了，然后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欸，就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一瞬间就9年10年就这样过去了，
真的啊，募资平台起来的非常的迅速，然后突然之间就它好像就变成一个当红的一个品牌宣传平台，然后加上团购平台之类的哦，然后到最近其实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声音出现，然后也让那个募资平台有一些阴影存在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根本的状况是在于一个名词的定义，它的确是由时代跟趋势所去调整的。那如果我们回归到可能像2007年、2008年，就是世界上第一批人用群众集资去发动一个平台的兴建的时候，他们最早的初衷可能是希望可以让创作者有一个计划想要完成，但是苦于资金不足，然后可以从大众的力量每个人分摊一点点，然后帮助他完成他的计划。所以最早的计划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说我是没有钱，所以我需要大家帮助我，给我钱让我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随着时间慢慢演变，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集资计划它的重点可能不在于有钱我才能做，而是希望可以透过集资这个行销管道的发布让更多人看到。其实这几年来我会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就是不管是群众集资也好，或者更早期的团购，又或者可能像是很早以前你回到可能像是音乐家也会去沙龙参加演出，可能会有贵族或贵妇赞助他。其实你广义来说，也许那个时候并不是用群众集资这个词，但这个行为一直都存在。那所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群众集资它比较像是一个工具，那工具在不同人的手上它就会有不同的用途。那为什么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状况产生，倒不是说用什么方法就不对，而是在于说就是今天我付了钱，它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我真的希望这个钱变成我认同的样子，不管是拿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产品，参加一场我觉得很棒的活动，或者是支持一个我觉得很有意义的组织都可以。可是问题是，当你如果让我感觉到我付的这个钱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会不开心了。所以 Kissplay 你刚刚提到那些阴影啊，我觉得其实比起说是类型的不同，倒不如说是服务品质跟到最后让人失望了，这个可能才是会让大家最近可能在讨论的时候看到毁誉参半，那或者可能像是觉得群众集资不可信的人慢慢变多的原因。
对，因为其实现在我也不能说群众募资去当成网购平台或是说团购平台是错的，但是其实我们很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大家都觉得哎，你根本就是假募资嘛，然后后来几个平台像是泽泽他其实也有分出说哎，这个就叫做预购方案，然后这个边叫做新创方案，他就是有去把它做区分出来。所以我觉得哎，慢慢大家也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也有意识到说哎，原来是有人讨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其实我觉得像 Kissplay 刚刚举的例子就是在案件上面做分类，那这个的确是解决争议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跨出的第一步，就是你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状况，但至少我把它分清楚，这个地方是集资，这个地方是预购。那在不同的平台或不同的产业里面可能会有分类的方法，就像可能有些平台的分法是如果你在台湾然后没有卖过，但是在海外已经有了现货，那这个东西叫做预购。那如果在海外也没有现货，我这个东西可以叫做集资。那但是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可是我觉得集资的定义应该更严谨，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只不应该有现货，它现在甚至不应该被生产出来。那但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冲突，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那是不是全部都是原创，全部都是概念性的产品做集资是最符合它纯粹的定义的。也许是哦，但这时候就会碰到一个风险，就是它越概念就代表它做好的可能性，照时间做出来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因为它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嘛。所以到最后其实我觉得一个平台上面你会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案子，那其实有些可能会极端接近于现货，有些可能已经打了小样只带量产，有些可能更早一点点它真的是概念性的存在。那目前在台湾的状况的话，可能概念性的存在已经越来越少了，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很接近 ready product 状况去做集资。那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大家拼的其实是那个 ready product 它本身到底是不是好的，然后这个集资计划的发起人他在整个行销沟通的过程中，他在集资之后出货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让大家觉得舒服满意安心，现在可能重点都已经放到后者。然后但是这个是站在品项这个角度而论的，那从群众集资的发展刚刚有讲到说十年很快，我有时候都觉得真的吗真的很快吗？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到 大家最当红的虚拟货币。那虚拟货币当然它起源的时间点，它甚至比集资还早一点吧。就是当第一个人用比特币买披萨的时候，那个时候群众集资平台都还在很模糊的状况呢。然后，但其实它整个发展的市场的价值跟大家讨论的热度，其实我觉得好像相比起集资来讲更高。集资在台湾它真的是有点像是默默蹲了九年，但是现在我们可能看到它成长的速度蛮快的。然后以去年来看的话，去年台湾自己国内的集资金额大概有25亿到30亿，那如果再加上海外的集资的话，可能有超过将近35亿到40亿之间。那但是这相比起我刚投身群众集资的那一年，2012年，那时候其实全部的平台加起来募了800万，那从800万一路走到35亿，这确实看起来是很大的成长，大概400多倍。
是，
但是这也是花了9年啊，九年成长的这个倍数，仔细想想，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大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稳步前进的过程啦。
OK， 那国外的募资平台像是 Kickstarter 那种，他们是成立在哪时候啊？也是比你们早一些些而已吗？
早大概3年。真在海外正式开始有了综合性的群众集资平台，大概是2007、2008、2009这几年陆续成立的。那比较有趣的特别的性质是，大部分的平台刚成立的时候，其实都是以艺术文化然后为他们主打的号召，慢慢跨到设计，然后再慢慢跨到科技，然后再跨到很多娱乐的内容。其实全世界的平台大概都有走这个趋势的样貌，
所以走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哦。那因为之前我乐团的主唱，他也曾经在 Flying V 上面去做一个唱片的募资啦，就是那个花水木嘛。对，我觉得他整个看起来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其实也遇到大家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他承诺的日期、交货日期，他其实是延后很多啦，因为种种原因嘛。那其实刚刚也讲，大家其实都是想要说，你承诺的时间到，你就要给我东西，你没有给我东西，你就是违约，或是说不 OK 的一个服务。但是其实像是原创产品之类，其实真的很难是 on schedule 的去制作。那这种东西到底你要怎么去跟消费者沟通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
我第一个我记得好像那时候 Hana 的集资应该是在 Press Play 的前身 Hereal 上面集资的。
哦，
对，我记得第一个，对，
不是 Flying V， 对
对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有聊过啊。然后再往后延伸，刚刚你就是 Press Play 的问题是说，如果群众集资，大家都希望可以准时交货，可是对于原创者，可能他的不确定性很高，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把关？以刚刚举的例子，其实创作者在这方面通常会得到比较高的豁免，因为创作大家都可以理解啊，创作就是要时间，创作就是要灵感，没有思不来就是不来。那可能从纯创作者的角度来讲，他在这方面的沟通，只要跟大家说哦，我还在创作，然后让你看到一下我现在创作的内容，我估计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因为他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创作才支持的。那但另一种面向，如果他今天的产品他呈现出来的样子是很接近刚刚说的 ready product。它就是一个东西，那所以其实之后大家的心态就是，我就是预购，你预购就是应该什么时候送过来。就像现在可能我们在疫情期间，如果在物流上，比如说 PC Home， 然后某某买东西，你就会希望它可以准时送来，你都完全可以谅解它一定很辛苦，然后最近这个时候大家一定大塞车，但你心中还是希望它可以准时送来。所以当它偏向越偏向产品属性的时候，它的承诺的感觉、它的购买的感觉、对价的感觉就会越来越重。那所以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建议，就是你应该要提供一个，如果发现这种没有办法让你准时出货的状况产生，你除了应该主动告知，然后第二件事情，你应该要提供别人很明确的而且无手续费的不让他觉得麻烦的退款管道。这个跟提案者的心态通常是违背的，因为你一定不希望别人退，可是为了解决这种争议，你就是应该让别人方便的退。所以这是我们通常在服务这类型客户的时候会给的建议。
好，那其实刚刚讲了说你在这个行业服务了十年，加入这个行业十年，
应该接手九年到十年，
对，那应该接手过数百计或数千计，我不晓得到底有多少计的募资案哦。所以你到底接手过多少的募资案？有哪些募资案是你印象最深刻，觉得我服务完他之后，我真的感动到流眼泪的？
我自己个人从 Flying V 时期到贝壳放大这边，那贝壳放大我就以全公司有承接过的案子当总量了，因为都是我有关注的嘛。然后大概到目前也大概900，将近1000件。
哇，真的有1000耶，
将近1000了。因为我在 Flying V 时期大概有经手过约400多件，然后在贝壳这边大概也是将近400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是我可能不是有收钱的，但是有进去协助的，也有100多件了。所以加起来大概是这个数字。那你说到底哪件事情让人印象最深刻？ 其实每一次我当我有一点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觉得累的时候，然后下一个让你坚持下来的案子通常是印象最深刻的。那对，我把它分成两块好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集资计划你可能有一半是属于产品型的，就比较接近于卖东西，那有另一半可能是比较像是文化内容跟社会，这个比较像是卖理念。那这两个领域里面的确都各自让我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案子。那可能从产品的话，我觉得最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产品其实是一只手表，那只手表叫做超电能飞行表，它是在 FlyingV 时期第一个突破百万，它实际上那时候已经突破300万台币，它还短时间成为亚洲的群动集资专案的纪录保持人。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第一个经手过有这么大规模的案子，但是300万放到现在的集资平台上面就是一个中间等级的案子。然后但那时候大家每个人都集资10万20万，突然出现一个300万的时候，确实觉得哇，这个行业有希望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曾经看到有媒体报道，就是某某专案吸金100万，所以他用吸金这个词，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哇，吸金百万，然后后来果然就你也想见证，现在就可以讲吸金千万，然后吸金亿元，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量级了。所以产品的案情里面，我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是这支叫做超电能飞行表，然后是由那个邱伟涛先生所发起的，他也是台湾最早接触群动集资的提案者之一。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应该会是金轩这个字体的案子
啊，对，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案子。
对，那今天这个字体的案子，它我觉得你放到时间，因为它已经是距离现在大概5年左右了。那你五年后的现在，
哦，我以为它感觉好像两三年而已耶，
不止，
时间真的不好快。
对，拉过来到现在，你会发现它不只是成就了一个成功的专案，它也带动了一个小小的但是很明确的产业不断的往前推进。现在你看到每一个中文字体、中文字型在宣布的时候，大概每个人都会考虑用集资，或至少是类似集资的预购来发布了。所以它确实复兴了一个小小但是很重要的产业。
是，
然后再来的话，应该就是鲜乳坊最近满6岁了，所以其实那个集资计划到现在6年。就我有时候不免都会觉得说，讲到印象最深刻的案子，会不会好像一直聊到那种当年勇？然后，但是其实与其讲说当年勇，倒不如讲说，那就是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你才看到当时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它可能创下了多好的积累，然后它现在长成什么样子。然后像这类型让人印象深刻的还很多。然后，但如果回归到行销面，产品的案子真的好多，大概要讲可以讲1小时，但不能这样。拉回来，产品型的，我觉得有一个凸显行销跟呈现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叫做口袋相簿的案子。
口袋相簿，
对，它大概也是距今大概4到5年前。然后口袋相簿这个案子，其实它是因为如果我们回到科技产品的这个领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 iOS 用的随身碟，也就是你把它插进去，它就是一个 OTG 随身碟。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大概5到6年前，也不是全新的概念的，但是每个人开发出来的规格好坏各有不同。然后，但这个团队他当初在 Kickstarter 集资没有到很顺利，然后后来透过 iCook 的某一个就 Richard 大神介绍之下，这个团队找上我们。然后我们看到这产品之后，就想说哇，在海外大概来不及救什么了，但在台湾只要重新设计一个沟通语言，应该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这个也是我觉得群动集资的综合性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过去在做，可能不管是做3C 啊，做设计，做那种文青质感啊，生活风格，常常都在跟同一种人沟通。但集资平台它一旦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可以沟通的对象其实是很广的，因为这个平台上面可能有因为喜欢设计的人来，喜欢科技而来。那今天你只要能够成为这个平台上面主力强打的案子，你就可以吸引到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们回到刚刚说的口袋相簿，口袋相簿它是刚刚讲的，它是一个 iOS 的扩增用的随身碟。那可是对于像 Kissplay 你这种科技达人来说，对你的这些产品就是试试好玩，因为你通常可以用云端或其他方式把资料做更好的备份。但对于很多人而言，他就是手上就是一只 iPhone， 他甚至没有电脑。那当他今天容量满了，到底怎么办？他也不太相信或不太会用云端。那这种时候，这种随身碟就很好用。但我们就发现，他原本的沟通方式是比较难跟这类型就是资讯接触比较少的人沟通的，因为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每秒传多少 MB， 那这个东西容量是多少 GB。可能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可能在乎的不是这样，他在乎的是那我可以再拍多少张照片。到底要多少才可以备份我的一份内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花了不少心力去帮他重新 rephrase， 然后把这个也是新的产品，然后在台湾，当时我记得很带一个月左右卖到6000多万，然后还震动了很多这个产业里面的其他大型公司，甚至有一个大型公司后来因为这个案子，它里面的重要人员还变成了我们公司的投资人之一。
哇哦！
对，所以
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对， 产品类的故事真的很多。
嗯嗯。
然后，但我刚刚不是有讲到说，另一块是非产品嘛？
对
对，其实非产品的每一个群众集资的参与，我觉得它都会让人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常常会有一种感触，就是我可能有一天我会忘记我参与过什么案子，
嗯，
然后我支持过什么计划。但我很希望说，我不会忘记我自己是谁。
嗯哼，
对。那像我们刚刚讲到产品型的东西，通常它就是一个物件，所以你可能会忘记你买过什么，
对。
但你可能不会忘记你参与过什么，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情去运作的。那我觉得非产品型的案子很多都具有这样的特质。
懂。
那刚刚我是讲酒的，所以非产品型的案子，我想讲一些新的。
嗯
嗯，四月份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计划是关于新台湾人瑞莎，然后他要新建自己的韵律体操的训练中心。
嗯，
那个是我们参与的案件。那这种事情你就觉得真的很棒。
知道
非产品型的案件，从群众集资刚开始到中间很重要的一波，其实是政治，就是学运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参与，通常都是哦，我要参与他，我要帮助他对抗什么不公、不义、不正当的事情。但到了2016年之后，你会看到很多很棒的事情是。大家其实是一群人一起出资去完成一个不止短期有效，而且长期可以看到效果的很多很棒的计划。有人可能盖了教堂，有人可能协助一个近海渔业的捞捕回到平衡，然后有人在协助修复字体，对，就是签字同模的那种字体。然后有人在复兴地方的经济，像令草那个令子这个单位。所以非产品型的案子真的超级超级多的。但如果真的只是讲一件我最喜欢的话，是做火箭的案子
哦，有火箭阿北、那
個、火箭阿北的故事。
对对对
对
对，
他现在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就是火箭阿北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可能在路上跟年轻人，然后跟同龄的朋友跟长辈聊的时候，他哦，我知道那个火箭阿北。所以你可能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从一个很专注的学者，然后经过了群众的参与，变成了一个也许还不到家喻户晓但很多人知道的一个指标人物。
是，
而更棒的事情就是他现在要准备今年下半年他应该会接任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
哇、wow、
所以真的就是你看到从最早最早的他们很努力很久，然后群众集资扩大了他们的知名度、然后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他们，也是过了6年，然后他现在成为了国家太空中心的主任。
哇、wow、其实这样那么多的案件啊，你帮助到非常多人。那刚刚当然你有提到说在募资平台里面的群众可能有时候会一些语言是不一样的，那你在就你观察里面就是群众募资会进去买东西的人大概是哪些人啊？
其实这几年来我觉得它的成分有很大的改变、
嗯、
如果我们做一个切分，就是我会认为2016年，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前期跟后期好了。在台湾前期的2016年之前的赞助者，其实很高程度他们都是相对于支持理念、支持新创，然后他们可能抱持的心态比较接近于投资，我投资你、那投资可能有成有败。然后但2016年之后，特别是2017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的刚刚讲的极端接近于 ready product， 那甚至可能是一个已经在上市的产品，透过群众集资在台湾发布，那这个时候它就的确会变成一个买新品的概念了。这件事情不只发生在台湾，然后日本的几个极大集资平台，他们现在在描述他们平台的定位的时候，也是说这是一个购入新体验的平台。
嗯哼，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当一个平台发展到一个规模的时候，当一个产业发展到一个规模的时候，它为了要得到它更大的经济效益，它一定会接纳更多不同类型的产品。
嗯，
那这东西很可能会变成让它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其实是来预购一个新产品的。当然这跟我刚刚说的那种非产品型的计划，你不会把非产品型的计划跟产品型搞混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受众的转移而已。不过 Kissway 你猜猜看，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掌握啊，你觉得赞助群众集资如果以10年，就是比如说10岁到20岁，20岁到30岁，30到40，以此类推，你觉得哪个年龄层赞助的人数最多，然后哪个年龄层的赞助的金额最高呢？
我觉得怎么样都会猜30到40吧。
当然人数最多的其实是20到30。
什么？为什么？
对，这个数字当然可能统计上不见得是完全准确，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赞助都有留他的年龄资料嘛。
嗯哼。
然后但主要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低单价产品才是真正赞助人数特别多的。那以台湾为例的话，可能规模最大的案子可能是3万人到4万人赞助。那这种赞助的东西不是要么就是政治活动，要不然就是可能是那种低单价产品。然后低单价产品可能像手表啊或什么，就是智慧表等等的。那这类型他接触到的其实是比较年轻的人。
嗯。
那第二个问题，那你猜哪个年龄层赞助的金额最高？
应该也是20到30哦，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其实这个第二个问题的话，它的差距就很有限，就是20到30、30到40、40到50、50以上，根据我们这边的小样本呈现出来的话，总赞助金额差不多。
哦，真的。
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年纪越长，通常也代表的经济能力、消费能力越强。
对对对，没错。所以虽然人数少，但是他赞助的金额高，所以整个 revenue 就差不多这样子。
对
对，哦，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哦。那其实我前面讲了那么多这个优秀的案子啊，那其实我自己也有帮助过几个募资专案啊。那像是我自己常穿那个 Profit 的一个多功能
啊，我自己出门也都能穿 Profit。
哦，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好像是由贝壳放大来协助的嘛，对不对？
到后面几个案子的时候我没有参与，一开始的第一跟第二的时候应该是 Kissplay 这边主要在推动的吧。
对对，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没有上募资啊，对，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卖，然后他就找我当 model 去拍一拍，这样就开始卖。对，因为那时候他，我觉得他整个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钱啊，那那时候我对于募资平台又不是那么的熟悉，也不晓得该怎么帮他去推荐。对，然后还好有你们在，对，所以对像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缺乏资源跟行销能力的一个品牌，那所以他们后来经过贝壳放大就你们的帮忙之后呢，也好像也开始慢慢的有发光发热嘛，就越来越多人知道他们。但是其实除了这样子的案子以外，其实还有蛮多那种问题很多的案子哦。那像是哦，我们就不要讲什么，就是有时候东西你承诺该到的没有到，然后到货之后那个品质真的是跟你宣称的完全不一样哦。那你在宣布挖贝开张的同时，其实也聊了蛮多最近募资平台遇到的问题，那你可以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吗？
了解，就是我们会推出一个自己的集资平台，当然有其原因。那确实原因，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分成三块。第一个的确就是 Kissplay 刚刚提到的群众集资上面出现了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用一个群众集资的顾问公司的角色可以去改变的，那可能要用一个平台的方式去改变，去刺激不同的平台，同时间也可以响应我们的做法，那或者是可能想出更多更棒的做法。那这个问题到底包含了什么？那第一件事情的确是刚刚所说的，就是所谓的团购概念的案子越来越多了。可是你可能会好奇，我刚刚不是说团购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演变，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所以其实代理型产品，也就是可能贴牌，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在天猫跟淘宝找到的非原创产品、非新的产品，甚至可能已经卖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产品，开始用群众集资进来的时候，一开始有些人会觉得，群众集资好像开始变成了不是新的东西也可以进来的场域。然后第二个这件事情，我觉得单一来看都还好，但第二个碰到的挑战其实是，当集资平台上面为了要做行销，我们会看到很多常常有趣的手段。那例如可能有的事情是不断增加的限量，那有的可能是可能说倒数，但后来又没有倒数，那有的可能是又开始在延长。那有些状况可能是你一开始说这个东西未来要卖，比如说28000元，然后那我现在卖你16000元，它是一个超大折扣。但后来发现它真的上市的时候，其实也从来没有卖过28000，它可能就是卖你17000、16000。那这种事情可能常常发生。那这个东西是第二个，也就是行销的过当跟行销的真实程度。那这个东西很模糊嘛，因为大家知道行销它不是一个黑跟白的东西。你今天说你限量加开50个，跟你加开一个新的方案，然后但是新的方案比旧的方案贵500块，那到底哪个东西是没问题的，哪个东西是可能会造成观感不同？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讨论空间很大，但是这也是第二个争执点。那第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就如果你今天是在购物平台上面买东西，例如你在刚刚讲 Momo、 在 PC Home、 在 Pinkoi、 在很多地方买东西，如果你买的东西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可以跟平台反映，
是，
然后理论上平台会帮你处理。但现在在大部分的集资平台上面发生争议的时候，除非那个争议真的大到很惊人的程度，不然大部分的时候可能集资平台会跟你讲说，不好意思，麻烦你跟这个厂商自己沟通。但如果刚好碰到这个厂商，他相对可能处理比较不积极，或他甚至可能就已经要准备消失了，那这个时候这些人就求助无门。所以这三个东西叠加在一起，然后才造成了目前很多人可能看到群众集资的时候有不好的印象产生。这并没有改变，还是有非常多很棒的专案，平台本身的价值仍然存在这个事实，只是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一些方法去改变这个问题。这个是一块，这是大家可能从赞助者立场比较容易看到的问题。那但是大家可能比较少去讨论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去做过群众集资的提案，你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就像我问你 ，Kissplay， 你大概知道台湾的平台手续费大概多少钱吗？
平台手续费 大部分都是6-10%不是吗？我不知道、欸
对，差不多是8%，差不多8%、
哦，差不多嘛。好，
对，那这个也是从 Kickstarter、Indiegogo 大概都是这个水准。他们的说法通常是5%再加上 transaction fee 加上金流费用、
啊。
对，那带到台湾的时候，从 Flying V 从泽泽，那都通常都直接开出的就是8%，包含金流交易成本。
嗯哼，
好，8%这件事情到底是多还是少？
看金额
吧，好难界定，对不对？
对啊，对，你如果是募个10,000,000的案子，然后这个金额，哇，这个很可怕。
就付800,000感觉蛮多，但还要扣掉金流成本，就等于相当于你要付平台可能50-60,000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對, 對。
那当你做到10,000,000的时候，这50-60,000感觉很多，但其实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呢、啊嗯，它的重点其实不是在那个绝对数字，因为不是有一个说法是值得的钱再多你都该花，
嗯哼，
然后不值得的钱你一毛钱你都不该花，会有这样的想法。
對，
所以关键是作为一个平台，那我们就应该能够努力的要创造给提案者足够的价值。
嗯哼，
对，所谓的平台的价值不外乎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帮你带来很多被动的好的流量，
嗯哼，
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帮你减少操作里面的麻烦，这个操作包含了可能像是销售，包含了后面的就是 fulfillment 出货跟各式各样的内容、嗯、那目前为止台湾的集资平台在功能面上面，我觉得可能相比起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商平台、开店平台还有蛮大的进步空间、
嗯、
所以挖贝出来也想要解决的第二个对，想要创造更多价值的地方，就是对于赞助者，我们希望可以创造更多的信任；那、
嗯、
对于提案者，我们可以希望创造更多的流量跟方便的操作。嗯、
对，我觉得像是在整个流程部分啊，其实我觉得 PC Home 或是 Momo 那其实在金流、物流或者说在退货这个流程，其实做得非常的完善，因为毕竟他们原本就在做这件事情的。
嗯、
但现在有点转成购物平台的募资平台，却、嗯、少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对，所以的确让人家觉得有点困扰。所以你们真的有解决了这样子的问题？
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正在尝试解决。
懂，那刚刚讲的一些募资平台的问题啊，你说在日本其实也有发生，那其他国家的募资平台也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吗？那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发生啊？
一定有，嗯，特别是如果是像 Kickstarter， 就是同样我们再来猜猜看，嗯、我今天一直在问 Kickstarter 问题，
没问题。
对，你猜看我在 Kickstarter。Kickstarter 上面就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是
就是嗯调查说你赞助的案子里面到最后有多少你啥都没拿到，
5%吧，应该不会太多吧？感觉
大概是7%-10%
哦。
对，那这个数字其实比想象中还高一点嘛。
对，
那它对应到台湾的话，台湾大概是3%，所以台湾就是拿钱不出货的比例很低。
哦低很
欸、
嗯
嗯，那但是为什么在海外会比较高？然后甚至还有很多那种超大型指标案件，就我所知、嗯、Kickstarter 上面出现过最大的几个争议，还包含了有破$10,000,000的集资专案，叫做 Coolest Cooler、嗯、然后还有可能四轴飞行器、嗯、
Lily
然后叫 Zadon，
对对
Lily 跟 Zadon， Lily 其实不是上集资平台， Lily 是独立预购，
嗯哼，
对，然后 Zadon 才是在上集资平台，然后到最后就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嗯、然后就大家也拿不到钱也拿不到货、
嗯嗯、
然后这类型其实不管是 Kickstarter 跟 Indiegogo， 他们都有做一些对应的政策想要减少这种风险、
嗯、
那比如说要求你要提出无修剪的功能验证影片，至少证明你有那一台可以动的机器，可是你也知道就是这些事情它只能解决一部分，它不可能杜绝所有的问题、
嗯、
特别当 Kickstarter 它是面向全世界的集资平台的时候，你回归到一个赞助者的心态，就像 Zano 付了钱没拿到的人，他真的可能会去打跨国诉讼吗？
嗯，应该
大概也不尽然
吧。对啊，就
Zano 可能机会还高一点，因为他客单价不低、嗯，可能至少像是200-400-500美金。嗯、可是如果你只是赞助一个39块美金的东西、嗯，到最后他没有拿到，你大概就是干在心里，但是你不会真的做什么事情。但在台湾不一样，
嗯、
台湾就在这边，所以理论上你就算找不到那个提案者，你也可以找平台。
嗯、
那如果平台被找得受不了，平台就一定得做一些事情。
对。
对，所以全世界的状况是有的，但它回到了地区型或者国家型的平台的话，这类型的状况通常比较少。而日本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嗯，
那我先讲日本做得特别好。日本他们有群众集资的同业者的，我不太确定他们现在是正式协会还是非正式协会。然后他们在提案前的审核其实很严谨，日本跟韩国这方面都做得很好。我们之前带了不少案件去日本跟韩国，然后也看到他们的审核标准之后，觉得哦，蛮有意思的。
嗯，
而且他们可能针对那些就是不够好，就是他到最后没有出货的提案者，他们是真的会有一些惩罚。虽然这个惩罚，当然你可能换个壳，换一家新公司又躲掉了，但至少他们是有做到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在台湾希望可以做得更好的领域。
嗯嗯， 欸，所以像这些募资者上去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用付什么保证金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本身就，如果是以创作者来讲，他本身就没有钱嘛，他也付不起这个保证金嘛。对，所以那像这种团购的这些人，他需要付这种哦，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保证金之类的嘛。
嗯 ，Indiegogo 这个平台曾经有试着推出过赞助保险这件事，但后来才试了大概2到3个案子，马上就撤掉了，因为保险的根本在于风险的评估。
嗯哼，
对，但其实集资专案到底能不能出货，它每个案子都是一个独立的评估。
对，
然后所以它就变成是以保险的方法不太可行。那在国际上有些平台，他们可能会要求，当你金额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你超过可能10万美金。你超过20万美金、
嗯，
那我在出款给提案者的时候，我不会出全额、
嗯，
我可能只出7成或8成，
嗯哼，
然后剩下20%像保证金的方式放在上面，的确是有这些制度。
嗯、
那目前为止在台湾，目前是还没有的。
嗯哼，那我们焦点回到挖贝哦，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成立挖贝啊？因为刚刚前面好像也有讲一点点啊，哦，那挖贝到底解决什么问题？那挖贝就可以解决目前募资平台遇到所有的问题吗？那你正在尝试做什么啊？这是问题抛的太多了哦，但是你一个一个来。
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任何人去做一个新的尝试，然后一方面他可能的确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但他另一方面来讲，其实他很希望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嗯哼，
贝壳放大作为群众集资的顾问公司，而且我觉得可以很自豪的说，在台湾过去发生过很棒的案件，里面可能有一半或甚至更多是我们有参与的专案。可是我们也发现，就是当我们在一个一个做这些案子的时候，那它的资产不容易累积起来。就在台湾，其实除了集资平台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案子，它是用独立集资，就它没有上集资平台，用自己的网站上面去做推广的。但这些东西是分散的，所以比如像我刚刚讲到我超级喜欢的火箭的案子，又或者是刚刚讲到瑞莎的案子，其实我大概你可以想象，应该会有不少人支持火箭的案子，因为这是台湾之光科技的研发，它同样也很有可能会去支持瑞莎的案子嘛。但在过去它都是分散的，所以我们去推出自己的平台，第一个其实是很希望可以把我们自己看得到的很棒的东西聚拢在一起。那同时间这些聚拢在一起的东西，让你对群众集资有了一个新的印象，就是哦，群众集资其实是可以一直促成这么多好的原创产品，这么多好的计划产生，它是把它放在一起。因为可能现在不管是在泽泽，不管是在 FindV， 你可能就是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完完全全都在一起了，有很明显的很团购的东西，然后很淘宝或天猫的东西，也有很原创的东西，也有很棒的计划，但是混在一起了之后，你可能就不太确定，所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那我希望挖贝它本身可以在这方面呈现的更为纯粹一点，让大家里面可以看到是，它蛮符合大家对群众集资一开始的想象。那这的确是挖贝的一个很希望创造的价值。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有了平台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合作会打开。像贝壳做过去做一个专业行销公司，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状况是，我知道贝壳放大，然后但是我好像可以自己做行销，所以这个案子可能我自己来就好了。然后但当我们有了平台之后，就开始有了很多，不管像是可能例如这个我可以讲，因为可能合作中可能像木棉花，那这类型很大的 IP 的代理厂商就会想到说，那我们一起来合作做些事情吧。因为有了一个平台，你能够尝试的东西就更多，也包含我刚刚说的延伸到了投资性质的群众集资。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一个平台的存在，它除了刚刚讲的创造流量、解决麻烦之外，对我们而言，我们更希望它可以创造全新领域的群众参与。那这个可能都是我们很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感触很深因为到现在刚好是挖贝平台上线33天。
嗯哼，
我还记得就是当年可能在 FindV 的时候，然后大概花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才募到第一个1000万。
是，
对，但如果我们以挖贝平台上的数字来看的话，其实才刚上线1天，然后就已经超过这数字了。那到现在台面上的金额，但里面还包含了一些独立集资的金额哦。然后包含独立集资的金额，它也同时呈现在挖贝上。然后现在才1个月，加起来金额已经超过5000万了。
嗯哼，
对，所以真的是1年做1000万，然后跟1个月做5000万，这也是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蓬勃跟改变。
对，整个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啦。那其实我原本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啊，就是说你的募资平台的纯度越高，就是说你可能是偏像是文艺类啊，或者说创作类这样子的东西越高的时候，那会不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样子募到的金额，或者说经手的金额啊，拿到的钱会越少？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吗？那你没有钱，你怎么会继续坚持你现在目前的理想？那会不会最后你会不会跟其他的又开始又一样了？
其实不要说开始跟其他又一样，光是挖贝开战的时候， 就也有同业有在聊说啊，这个东西还不是一样，也是团购的那种感觉，也有这样的声音。嗯嗯、那我自己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品项通常是一个单一的案件，像最近挖贝刚上线一个案子是 Kobo 的电子书阅读器、嗯，这个也是在短短五天就破千万了。嗯、那你觉得 Kobo 这个阅读器它真的是原创集资吗？但它的确是全球的首发商品。作为一个平台，我觉得你势必会开始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进来。然后，但重点是在于我刚刚提到的，你能不能够很清楚的揭露？那你的平台的制度能不能协助让原创的提案者真的觉得我是原创，我就应该上你这边，而且还可以真的得到好的资源跟协助？你说会不会长得越来越大之后就开始面临越多不同的妥协？这件事情我倒是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就是我们一个案子，某个案子刚上线的时候，然后也有人说，哎，他哪些东西其实可能不像你们说的一样是这么的原创。那当你今天把这件事情厘清了，然后公布在网站上之后，那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的同业会说，那你这样子，你接下来你也不可能拒绝下一个同样状况的案子吧？
对，
就因为他这个案子他已经出现了，那你下一个案子他也这么说的时候，你怎么拒绝他？我那时候觉得有点疑惑，就是为什么不能？平台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制度的建立者嘛，因为那是你的平台，你可以决定他怎么做。也许有人可能可以钻了漏洞，然后所以他在你没有限制的时候，在你没有规范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可是你永远都可以在下一个案子开始之前把这个漏洞补起来，或者是设计更好的制度去避免可能有的争议跟误解。那差别在于你的选择。
对，因为我觉得啦，就是说问题不在团购或是预购这件事情上，而是产品本身你有没有达到承诺，我觉得这才是大问题啦。对，
对，因为群众集资它的核心就是信任。
对对对对对，
他提前的信任你了，所以你一个平台，你是鼓励大家创造信任的行为，还
是
鼓励大家违背信任的行为？
是是是，对对。那目前我在挖贝上有看到几个项目，就几个分类，一个是原创设计嘛，刚刚我们提到社会公益，然后预购商品跟独立集资啊。其中我这个预购商品跟独立集资，你们目前会是怎么样去定义它？
像比如说刚刚聊到的 Kobo，
对。
然后它就是我们把它定义在预购商品，这个也是 Kobo 团队自己明确的，因为他说这就是一个我已经做好的，然后所谓做好就是我已经决定会生产的东西，所以它跟你的集资金额无关，我一定会交货，
对，
然后就我会尽一切所能在我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产品交给你。
哦，所以预购商品它是没有一个到达哪一个限度之后才开始卖这样子的，
理论上来讲它还是会有一个集资金额的目标，然后但可能也许未来它可能就会变成是它也没有那个目标金额，因为不管多少它都会出货，那这个在平台的架构之下也许之后会有一些调整。那刚刚 Kissplay 还有提到第四个是独立集资，独立集资其实它在挖贝上面并不是一个分类，而算是一个属性，可以这样被理解的，就是独立集资是指说他自己本来就有一个网站在做集资行动了，那但是它同时也刊载在挖贝上面。
哦，
这个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你知道吗？刚刚我们不是聊到说平台收8%到底是多还是少？
对，
这个问题。
对，
那对于有些很厉害，比如说自己已经有了很多社群能量的人而言，他可能觉得我自己流量可能90%以上是我自己导的，那我不太想要再多付这么多 percentage 给平台，所以这时候他可能就说，那我自己建一个网站好了。然后但是其实你又想要减少这个花费，你又想要平台的流量，因为人就是这样嘛，我都想要，我不想要选择。那所以这种时候，如果能够同时让你自己做独立集资，但又可以刊载在平台上面，然后两边的数据是可以完整同步的，那这样的话两个好处都有，一个是你自己导的流量，你可以自己累积在自己的平台上。那同时间一个集资平台，它又可以帮你带来新的流量，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最理想的样貌，也是挖贝里面一个很强的功能。
哎，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独立集资啊，如果在你们平台上的话，那你们怎么去跟他收费，或是说还是没有收费，还是纯粹帮忙吗？不可能吧？
会收费啊，当然会收费。比如说你想想看，像不知道 Kissplay 有没有用，有一个东西叫 Cashback， 就是如果你透过这个网站，然后去买别的网站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些现金的回馈。对，像这种模式，针对独立集资，挖贝的性质就比较像这个角色了。就是你是独立集资，那你在挖贝上面当然也有一个对应的专案。如果今天这个赞助者是在挖贝对应专案上面赞助的，那我就是照平台的收费收，这个天经地义嘛。
对，
平台帮你创造了交易。但如果他今天是透过平台导到了他的独立网站里面去完成交易， 那我们这边也抓得到这个数字，
嗯嗯，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抓到的数字再去跟他收费就好了。
OK， 懂、嗯。那我大概知道怎么玩了。对，因为想说独立其实他自己有网站，然后变成有点像一个媒体的感觉，但这样其实中间还是有会有一些，
它就变成了导购。
懂。我大概知道意思。
好，不过因为像导购这件事情，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导、如果纯粹只是把东西送过去，那其实没有什么，就是那你我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媒体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对。
以平台的身份做导购，一定会结合自己的会员机制，比如说你从这边过去，那你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累积什么样的红利，然后跟优惠，这样才可以鼓励大家在平台上面购物嘛。
懂，
跟赞助，对，
是。哎、欸，那刚刚讲说挖贝在第一天就已经破千万了嘛？那现在目前挖贝已经有多少个群众募资案？那大概是什么类型的居多？
挖贝现在正在就是开放大家集资的案子是有11件，
嗯嗯，
现在这个其实数字说多也多，说少也少。然后那正在提案，就是等于是预定在接下来的3个月之内上线的案子，大概有60到80件。
嗯哼，
嗯，然后什么类型最多的话，以产品来看的话，产品大概有5个是产品型的案件，
嗯哼，
然后社会上亿的案件是6个，所以目前大概来讲，产品跟非产品大概是一半一半。
嗯嗯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哦，我想要请教说，挖贝的短期跟长期目标是什么？我当然觉得赚钱就是一定是必要的目标跟手段啊。嗯、那但是你们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个理想？
其实我觉得回归到最原初想要做平台的时候，就因为毕竟我一开始是做平台的嘛，翻译名，然后后来离开了平台，然后那时候有很多人都问说，为什么大海你不再做一个平台就好？为什么要去弄贝壳放大？为什么要弄顾问公司？是因为在产业需要不同的角色。当时的台湾的群众集资并不缺一个新的平台，但缺一个可以跟提案者一起 cooking， 把案件规模做大，然后创造指标案件的角色。那我们当时候担任了这个角色，然后到了最近这段时间，为什么又需要多一个平台？那是因为台湾的群众集资的量体已经大到一个应该有更多选择的存在了。然后当我们可能看到有些平台开始积极的往可能小米生态链靠拢，那有些平台是一样兼容并蓄，可是可能上面的水准跟执行的方法落差也比较大。那我们会很希望说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之前其实我觉得第三个选择的存在往往都会来自于当市场已经成熟了，但是有些问题它还没有办法被解决的时候，第三个角色会出现。那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那个第三个角色。从根本意义来说，我觉得我们希望可以创造对提案者而言，就是这个平台上面的东西都是值得信任的，哪怕它可能不见得会是完美的，但它这个平台会很积极的去协助去解决。那对于提案者来说，我们希望可以创造的角色是这个平台会帮你带流量，而且是高品质的流量。那这个平台会帮你解决从提案从开始到结束，甚至到后面的长卖跟接受投资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真希望可以变成打造出一个好的专案就该上挖贝，那挖贝上面都是好专案。那这是短期，这是短期目标，
这才是短期。我以为这个目标蛮宏大的、
啊，这是宏大，因为这是一个，与其说它是短期目标，可能说它是一个持续目标。
嗯哼，
那就必须要透过不断的
你们的初衷啊，对，
初衷对。然后、那远一点的话，就刚刚说的，我们将会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开展很多群众集资的新的可能性。
嗯，
不管像是刚刚提到的类似群众集资跟投资性质的存在，或是一些崭新在台湾可能还没有人去接触过的领域。那这是我们第二个阶段想完成的事。然后第三个阶段的话，当然就会希望直接从平台的角度出发，因为贝壳其实以台湾的角色而言的话，台湾去海外做集资，大部分的指标案件可能都是我们去做的，就是我们在顾问公司的时期去做的。那接下来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真的跟海外有直接的连结。现在所谓的群众集资的海外的串联啊、联络啊，通常都只是好 A 的这个台湾的案子上到日本，然后日本某个案子进口进台湾，都还是这种点对点的做。那我们希望第三个阶段就可以做到是平台对平台，然后甚至以平台为角色，然后变成更多的国民外交跟行销的管道。
懂。那个，哎、欸，我真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哎、欸，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叫贝壳啊？
你说贝壳放大吗？
对，我可能可以猜到意思，但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这样子。对，
好，贝壳放大，我们的英文是 Baker-Founder， 就是 Baker B A C K E R， 然后中间一个连接线，然后 Founder 是创办者。所以它的顾名思义，第一个意思就是希望可以把出钱的人连接到做事的人，就是帮做事的人找钱，帮有钱的人找事做，这是第一个程度的意思。那为什么翻译要叫做贝壳，不叫做贝果或贝壳什么的呢？是因为贝壳在古代的靠海的国家，它其实通常是交易的媒介，所以贝壳也就是钱嘛。那我们公司叫贝壳放大，一方面是音译，二方面就是钱放大。
嗯哼，
那钱变多了，或钱去做成你更喜欢的样子，投资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也是我们公司从创业的时候，名字就已经代表了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让钱连接做事的人， 然后并且让他们的钱放大。
嗯哼，因为我现在看起来是无论是天使放大加贝壳放大加挖贝，那整个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募资生态圈的感觉。你觉得这个生态圈还缺什么？
缺了很多很多很多，
还缺很多的。所以你会慢慢插旗把它补起来吗？
我觉得应该说是它现在是一个一个的点，比如说像天使放大连接到贝壳放大乃至于挖贝，它可能是因为某个案子它做得很好，它需要投资，然后就从贝壳或者挖贝连接到天使了，或者是某个案子它找投资，投资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很适合做群众集资，然后它就往贝壳放大跟往挖贝送，这个还是只是点跟点的连接。那我觉得整个刚刚像 Kissway 讲到整个生态圈，它不会是只是点的连接，而是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它们形成一个网。那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公关公司很多都会继续在发展，他可能有做网络行销的，有做实体活动的，有自己的 production house。 那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做的很多事情。
所以感觉下一步是开什么行销公司或是公关公司吗？
这个不是下一步，它是上一步，它已经做了。
它已经做了。
我们有家独立的子公司叫做加倍。
对，我刚刚漏了这一个。对。那我自己假设我是创作者，我一个很困扰的是我只有一个人，那但是我很有创意，但是我不晓得该怎么把我的创意实现到产品的话，那这个过程你们会有协助吗？
其实当我们在贝壳放大作为顾问公司为核心的时候，我们通常对于这类型的创作者能服务的范围反而比较少，因为我们就是一间顾问公司，那我们就是去贴一个案子，这些案子我们要花不少人力，那可能要收比较高的费用才能启动。但当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平台的时候，我们会更希望提案者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就完成高品质的提案，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开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课程。其实我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大概平均每周大概都有两个线上课程啊，然后现在开不了实体嘛，线上课程在教大家怎么做群众集资，所以如果个体的创作者想要了解群众集资的话，我觉得可以多看一些这类型的课程，然后现在一定会有很多免费的资源，然后不见得是要花钱才可以学得到的，那这方面我觉得是最有效的帮助。
那感谢大韩今天来上我们这期节目啊，就大家应该是获益良多，也大概知道什么是募资平台，也大概了解到挖贝他最近成立的这个新公司啊，这个新的募资平台他到底理念是什么，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啦齁。所以今天感谢大韩哦。好，那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是科技阿酷 Kissplay。
我是挖贝和贝壳放大的大韩。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想听或觉得有点酷，
或者是关于群众集资的话题，
或是最近发现网络上哪个集资方案实在太瞎了，不聊不行，
都欢迎到我们的粉丝团挖贝和科技酷柴的社团留言给我们。
还有，快分享我们节目给你酷到不行
或是宅位最重的朋友，一起加入
挖贝与科技酷柴的异想世界。OK， 拜拜。
拜拜。
对，大韩谢谢你，最近应该是超忙的哦。
这个其实在家工作本身也蛮有趣的，像我自己觉得在家工作对我的工作效率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对我来讲，本节目由言之有物、网墨数位与点子科技赞助播出，感谢制作人 George 辛苦的剪辑节目内容。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与我们交流，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与科技酷宅脸书社团留言给我们。
同时也希望你给我们一点小小的肯定，点五颗星评价，按个分享，让世界更美好。也欢迎各品牌厂商或机构与我们共同合作，提供更多元的内容给听众朋友。你的肯定就是我们继续制作的动力哦。